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卯年到丁巳年，共三年。高祖武皇帝大同元年，乙卯年，公元535年。春季，正月，戊申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当天，西魏文帝在城西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统，追尊父亲金兆王为文景皇帝，母亲杨氏为皇后。西魏魏州刺史可朱浑道元起初依附侯莫陈越，侯莫陈越死后，丞相宇文泰进攻他，未能攻克，与他订立盟约后撤兵。可朱浑道元世代居住在怀朔，与东魏丞相高欢关系很好，加上母亲和兄长都在邺城，因此经常与高欢通信。宇文泰想攻击他，可朱浑道元率领部署3000户从西北渡过乌兰津，抵达灵州。灵州刺史曹尼资助他送到云州。高欢听说后，派人带着钱粮迎接慰问，授予他车骑大将军。可朱浑道元到达晋阳后，高欢才得知孝武帝的死讯，上奏请求举办丧礼并服丧。东魏孝敬帝让群臣商议，太学博士潘崇和认为君主不以礼对待臣子，臣子就不必服丧，因此商汤的百姓不为夏桀服丧，周武王的臣民不为商纣服丧。国子博士魏继龙、李同轨建议高皇后与孝武帝的离绝关系尚未公开，应当为他服丧。东魏朝廷采纳了后者的意见。西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人招抚费野头部落，与他们共同攻打灵州，共40天，曹尼请求投降。即有日，西魏晋升丞相略阳公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封为安定王。宇文泰坚决推辞王爵和录尚书事，于是封为安定公，任命尚书令胡思春为太保，广平王元赞为司徒。乙卯日，西魏文帝立妃子以服侍为皇后，儿子元清为皇太子。皇后仁慈宽厚节俭，不妒忌，文帝非常敬重他。姬胡刘李生自孝昌年间以来自称天子，改年号为神家，占据云阳谷。西魏边境常受其祸害，称之为胡荒。壬戌日，东魏丞相高欢袭击，大败刘李生。渤海王世子高澄与高欢的妾正室私通，高欢回家后，一个婢女告发，另有2个婢女作证。高欢杖责高澄100下并囚禁他，娄妃也被隔绝不能相见。高欢纳娶了北魏敬宗之后尔朱氏，很受宠爱，生下儿子高由，高欢想立他为世子。高澄向司马子如求救，司马子如入见高欢，假装不知情，请求见娄妃。高欢告诉了他原因。司马子如说，我的儿子司马萧南也曾经与我的妾私通，这种事正好可以掩盖。娄妃是您的结发妻子，曾经用父母家的财产资助您。您在怀朔被人杖责时，背部没有一块好皮肤，娄妃日夜侍奉。后来躲避葛荣贼寇，一起逃到滨州，生活贫困，娄妃点燃马粪，亲自做靴子。这样的恩义怎么能忘记呢？你们夫妇和谐，女儿嫁给天子，儿子继承大业。何况娄领军、娄昭的功勋怎么可以动摇？一个女子如同草芥，何况婢女的话不一定可信。高欢于是让司马子如重新审问。司马子如见到高澄，责备他说，男子汉怎么因为畏惧威势就自己诬陷自己。于是教那2个婢女翻供，胁迫告发的婢女上吊自杀，然后报告高欢说果然是假话。高欢非常高兴，召见娄妃和高澄。娄妃远远看见高欢，一步一叩头，高澄边拜边向前。父子夫妇相对哭泣，和好如初。高欢设宴说，保全我父子关系的是司马子如，赐给他黄金130斤。甲子日，西魏任命广陵王元兴为太傅，仪同三司莫其寿落干为司空。己巳日，东魏任命丞相高欢为相国，假黄钺，给予特殊礼仪。高欢坚决推辞。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领大都督窦泰、泰州刺史韩轨等人攻打潼关，西魏丞相宇文泰驻军霸上。司马子如与韩轨回军，从蒲津连夜渡河攻打化州。当时化州城墙尚未修完，梯子靠在城外，到天明时，东魏人乘梯入城。刺史王丕卧床未起，听到门外喧闹声，光着上身，露着发髻，赤着脚， 手持白木棍大喊而出，东魏人见到他惊退。王皮追到东门，左右逐渐聚集，合力作战，打败了东魏军，司马子如等人便撤走了。二月辛巳日，梁武帝祭祀明堂。壬午日，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傅，西河王元从为太尉。东魏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征发十万民夫，拆除洛阳宫殿，将木材运到邺城。丁亥日，梁武帝举行集田礼。东魏一同三司楼昭等人攻打兖州，樊子胡派前胶州刺史严思打守东平，楼昭攻克东平，于是率兵包围峡丘，久攻不下，楼昭用水灌城。己丑日，大野拔见樊子胡商议事情，趁机斩下樊子胡的头投降。起初樊子胡因为兵力少，全部驱赶老弱百姓当兵，樊子胡死后部众各自逃散。诸将劝楼昭全部捕获诛杀，楼昭说此州不幸横遭残害，百姓翘首盼望官军来拯救苦难，如果现在又诛杀他们，百姓向谁诉说？于是全部赦免。戊戌日，司州刺史陈庆之攻打东魏，与豫州刺史姚雄交战，失利而回。三月辛酉日，东魏任命高盛为太尉，高敖曹为司徒，即因王元辉业为司空。东魏丞相高欢假装与刘礼生约和，答应把女儿嫁给刘礼生的太子。刘礼生没有防备，高欢出兵袭击。辛酉日，刘礼生的北部王斩杀刘礼生，首级投降。其余部众又立刘礼生的儿子南海王为主，高欢进攻，擒获南海王、俘虏其皇后、诸王、公卿以下400余人，汉人、胡人共50000余户。壬申日，高欢到邺城朝见，将孝武帝的皇后嫁给彭城王元韶。西魏丞相宇文泰因战事未息，官吏百姓劳苦疲惫，命主管部门斟酌古今可以适应十一便利治国的制度，制定24条新制，上奏实行。宇文泰任用武功人苏绰为行台郎中，过了一年多，宇文泰还不了解他，但行台中都称赞他的才能，有疑难事都找他决断。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事情，周惠达答不上来，请求出去商议。出去后告诉苏绰，苏绰为他处理分化。周惠达入内向宇文泰报告，宇文泰说好，问谁为你出的这个主意。周惠达回答是苏绰，并称赞苏绰有辅佐帝王的才能。宇文泰于是提拔苏绰为著作郎。宇文泰与公卿们去昆明池观鱼，走到汉代旧仓池询问左右，没有人知道。宇文泰召苏绰来问，苏绰详细回答。宇文泰高兴，于是询问天地造化的开端，历代兴亡的事迹，苏绰对答如流。宇文泰与苏绰并马慢行，到了昆明池，竟然没有下网就返回了。于是留苏绰到夜里询问政事，躺着听他讲。苏绰陈述治理的要领，宇文泰起身整理衣冠端坐，不知不觉西行向前，话谈到天亮也不厌倦。第二天早上对周惠达说，苏绰真是奇才，我正准备让他执掌政事。立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，参与掌管机密，从此对他宠遇日益深厚。苏绰开始制定文书案卷的程序，诸出没入以及记账户籍的方法，后来人多遵循使用。东魏任命封延之为青州刺史，代替侯渊。侯渊失去青州刺史的职务后恐惧，走到广川时便反叛，夜间袭击青州南城，劫掠郡县。夏季四月，东魏丞相高欢派济州刺史蔡俊讨伐侯渊，部下大多叛离，侯渊想难逃，在路上被卖浆的人杀死，首级被送到邺城。元庆和攻打东魏城父，东魏丞相高欢派高敖曹率30000人赶往象县，窦泰率30000人赶往城父，侯景率30000人赶往彭城，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，节度诸军。五月，西魏加授丞相宇文泰为柱国。元庆和率兵逼近东魏南兖州，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抵御。六月，元庆和攻打南顿，豫州刺史姚雄击败他。秋季七月，甲戌日，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，末期授洛干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岳乐公为司空。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、南凉州刺史樊文赤合兵包围敬寿，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前来投降。萧范是萧辉之子，傅敬和是傅树衍之子。西魏下诏 隶属高欢20条罪状，并且说朕将亲自统帅六军，与丞相宇文泰扫除凶丑。高欢也向西魏发布檄文，称宇文黑塔，宇文泰、胡思春是逆徒，并且说现在分命诸将领兵百万，定期西讨。东魏派邢台元彦攻击元庆和，有人告发东魏司空纪英王元辉业与骑兵尚书薛处对西魏有二心。八月辛卯日，将他们逮捕送到晋阳，都免去官职。甲午日，东魏征发民夫76000人，在邺城建造新宫，派仆射高隆之与司空昼曹参军辛术共同营建，修筑邺城南城，周长25里。辛术是辛琛之子。赵刚从蛮人地区前往拜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人李敏，劝他归附西魏，李敏听从，赵刚因此得以到达长安。西魏丞相宇文泰任命赵刚为左光禄大夫。赵刚劝说宇文泰征召贺拔胜、独孤信等人从梁朝回来，宇文泰派赵刚前往梁朝邀请他们。九月丁巳日，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绪为司空。冬季十月，西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志去世。西魏秦州刺史王超氏是丞相宇文泰的七兄，骄横且贪污财物，宇文泰上奏请求依法处置，诏令赐死。十一月丁未日，侍中中尉将军徐勉去世。徐勉虽然骨梗不如范云，但也不阿谀逢迎，苟且附和，所以梁朝谈论贤相的人都称范云、徐勉。癸丑日，东魏孝敬帝在南郊祭天。甲午日，东魏昌河门发生火灾。此门刚建成时，高隆之乘马远望，对工匠说西南角独高一寸，测量后果然如此，太府亲人心急，自夸技艺精巧，不肯修改。高隆之怀恨在心，至此向丞相高欢进谗言说人心急暗中勾结西魏，让人故意烧了此门。高欢杀了人心急。北凉州刺史蓝青率兵攻打南郑，西魏凉州刺史袁罗献州投降。东魏任命丞相高欢之子高阳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太原公。高阳内心决断明白，而外表看上去不聪明，兄弟及众人都在嘲笑鄙视他，只有高欢觉得他与众不同，对长史薛处说这个孩子的见识思虑超过我。小时候高欢曾经想观察诸子的见识，让他们各自整理乱丝，只有高阳抽刀斩断乱丝，说乱者必斩，又各自配几兵马让他们四出，派都督彭乐帅假骑假装攻击，兄长高成等都恐惧失措，只有高阳率领部众与彭乐格斗，彭乐脱去头盔说明情况，高阳仍将他擒获献给高欢。当初大邢台又称杨英的堂兄齐州刺史杨佑卿因直言被孝武帝所杀，杨英的同僚郭秀嫉妒他的才能，恐吓他说高王要送你到皇帝那里去，杨英害怕，改名换姓逃到田横岛。过了很久，高欢听说他还活着，征召他为太原公开府司马，不久又任为大邢台右丞。十二月甲午日，东魏根据官员的事务多少发给俸禄，西魏任命念贤为太傅，河州刺史梁景瑞为太尉。这一年鄱阳妖贼先于琛改年号为上院，有部众10000余人。鄱阳内史吴郡人陆湘讨伐并擒获他，审理党羽，没有滥杀一人。百姓歌颂说先于平后善恶分，明吴王死赖陆军。柔然投兵可汗向东魏求婚，东魏丞相高欢将长山王妹妹封为兰陵公主嫁给他。柔然多次侵犯西魏，西魏派中书舍人库迪志出使柔然，与柔然约定和亲，从此柔然不再侵扰。高祖武皇帝大同二年丙辰年，公元536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西魏在南郊祭天，改用神元皇帝配享。甲子日，东魏丞相高欢亲自率领10000骑兵袭击西魏下州，途中不生火做饭，4天赶到，将长矛捆扎成梯子，夜间攻入城中，擒获刺史胡巴额弥突，并任用他，留下都督张琼率兵镇守，迁移其部落5000户返回。西魏灵州刺史曹尼与女婿凉州刺史普勒人刘峰再次反叛投降东魏，西魏人围攻灵州，用水灌城，水面距离城墙顶只有4尺。东魏丞相高欢征发阿志罗30000骑兵直接渡过灵州，绕到西魏军队后面，西魏军撤退。高欢率骑兵迎接曹尼和刘峰， 把取其遗留的5000户返回，任命刘封为南汾州刺史。东魏加授丞相高欢九锡之礼，高欢坚决推让才停止。梁武帝为文帝建造黄鸡寺以追服，命有关部门寻找良才。曲鄂人洪氏从襄州买聚财运往东下，南京校尉孟少卿想向梁武帝献媚，诬陷洪氏是强盗并杀了他，没收其木材建造寺院。二月乙亥日，梁武帝举行集田礼。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年龄15岁，担任大行台滨州刺史，请求进入邺城辅佐朝廷政务，丞相高欢不同意。丞相主簿乐安人孙谦替他请求，高欢才同意。丁酉日，任命高澄为尚书令、嘉陵君、京畿大都督。北魏朝廷虽然听说他的气量与见识，但仍因他年轻而轻视他。到任后，高澄执法严厉，办事毫无拖延，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和敬畏。他提拔滨州别驾崔仙为左丞、吏部郎，并亲近信任他。司马子如、高季氏邀请孙谦痛饮，孙谦醉得很厉害而死亡。丞相高欢亲自去吊唁他的丧事。司马子如叩头请罪，高欢说，你折断我的右臂，替我找一个可以替代的人。司马子如推荐中书郎魏收，高欢任命魏收为主簿。魏收是魏子建的儿子。另一天，高欢对高季氏说，你饮酒害死了我的孙主簿，魏收处理文书不合我的心意。司徒曾称赞一个人谨慎细密，是谁？高季氏推荐司徒季氏广宗人陈元康，说这个人能在夜里暗中写字，是个办事敏捷的官吏。召见陈元康，一见面就授予他大丞相公曹，掌管机密事务，升任大行台督官郎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陈元康问无不知。高欢有时外出，临行前留下陈元康在后面，马上下达90多条命令，陈元康屈指数着，全不能记住。他与公曹平原人赵彦深一同掌管机密，当时人称之为陈、赵。而陈元康的权势在赵彦深之上，他性情又柔和谨慎，高欢非常亲近他，说这样的人实在难得，是上天赐给我的。赵彦深明隐，以字行事。东魏丞相高欢命令阿志罗进逼西魏秦州刺史莫其普，高欢率军接应他。三月戊申日，丹阳人陶弘景去世。陶弘景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喜好养生之术，在南齐做官，任奉朝请，后弃官隐居在茅山。梁武帝早年与他交往，即位后对他恩宠礼遇十分深厚，每次收到他的信都要焚香虔诚的接受，多次亲笔诏书征召他，陶弘景都不出山。国家没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先向他咨询，一个月中常有几封信，当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。临死前，他作诗说，以斧刃散淡，评书作论空，起悟朝阳殿，遂作单于公。当时士大夫竞相谈论玄理，不习武事，所以陶弘景的诗提及此事。甲寅日，东魏任命华山王元稚为大司马，西魏任命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，莫其洛为太宰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一元法僧为太尉。尚书右丞考成人姜子嗣呈上密封奏章，极力陈述政治得失。五月癸卯日，梁武帝下诏说，古人有言，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朕有过失，自己不能察觉。姜子嗣等密封奏章所说之事，尚书可随时加以检查，凡对百姓有害的，应迅速详细上报。戊辰日，东魏高盛去世，西魏岳乐公去世。西魏秦州刺史莫其普与他儿子太宰莫其洛、滨州刺史赤干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长以及督将300人投奔东魏。西魏丞相宇文泰率轻骑追击，追到黄河以北1000多里，没追上而返回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东魏大赦天下。梁武帝对待西魏降将贺拔胜等人十分优厚，贺拔胜请求讨伐高欢，梁武帝不同意。贺拔胜等人想回去，前荆州大都督抚宁人史宁对贺拔胜说，朱毅对梁主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，请对他多加结交。贺拔胜听从了，梁武帝允许贺拔胜、史宁以及卢柔都返回北方，亲自在南院为他们饯行。贺拔胜感念梁武帝的恩德，从此看见面向南方的鸟兽都不射杀。 走到襄城，东魏丞相高欢派侯景率亲骑拦截他们，贺拔胜等人弃船从山路逃回，随从者冻饿，路上死去大半。到达长安后，到朝廷请罪。西魏文帝握着贺拔胜的手哭泣说，皇上流离失所是天意，不是你的过错。丞相宇文泰任命卢柔为从事中郎，与苏绰一同掌管机密。九月壬寅日，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，南到邢台，督率诸将入侵。西魏任命扶风王元福为司徒，胡思春为太傅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梁武帝下诏大举征伐东魏。东魏侯景率兵七万侵扰楚州，俘虏刺史桓和。进军淮上，南北四二州刺史陈庆之击败了他，侯景丢弃辎重逃走。十一月己亥日，停止北伐的军队。西魏又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，道武皇帝为列祖。十二月，东魏任命滨州刺史玉璟为太保。壬申日，东魏派使者请求讲和，梁武帝同意了。东魏清河文宣王元旦去世。丁丑日，东魏丞相高欢督率诸军征伐西魏，派司徒高敖曹直趋上洛，大都督窦泰直趋潼关。癸未日，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。这一年，西魏关中发生大饥荒，人吃人，死去的人占十分之七八。梁高祖武皇帝大同三年丁巳，公元537年春季正月，梁武帝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东魏丞相高欢驻军蒲坂，建造三座浮桥，准备渡黄河。西魏丞相宇文泰驻军广阳，对诸将说，敌军从三面包抄我们，建造浮桥表示必定渡河，这是想牵制我军，使窦泰得以西进罢了。高欢自从起兵以来，窦泰常担任前锋，他部下多是精锐士兵，屡次获胜而骄傲，现在袭击他一定能攻克。攻克窦泰，那么高欢就不战自退了。诸将都说，敌军就在近处，放弃近敌而袭击远敌，万一有失误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，不如分兵抵御。丞相宇文泰说，高欢两次攻打潼关，我军没有出霸上，现在大举而来，认为我军也会坚守，有轻视我之心，乘此机会袭击他，还怕不能攻克。敌军虽建造浮桥，不能直接渡河，不过五天，我必定能擒获窦泰。邢台左丞苏绰、中兵参军戴俊仁、达西武也认为正确。庚戌日，丞相宇文泰返回长安，诸将仍意见不一。丞相宇文泰隐藏他的计谋，问同族子侄直侍郎中宇文深。宇文深说，窦泰是高欢的猛将，如今大军攻打蒲坂，那么高欢据守而窦泰救援，我军里外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，不如选精锐部队悄悄从小关出发，窦泰急躁必定来决战，高欢稳重不能立即救援，我急速攻打窦泰必定可以擒获。擒获窦泰，那么高欢的声势自然受挫，回师攻击他可以取胜。丞相宇文泰高兴地说，这正是我的想法。于是声言要保卫陇右。辛亥日，宇文泰拜谒西魏文帝后，秘密率军东出。癸丑日早晨到达小关，窦泰突然听说西魏军到来，从枫林渡河，丞相宇文泰从马木泽出兵攻打窦泰，大破窦泰军，其军士全部覆没，窦泰自杀，首级被传送到长安。丞相高欢因为黄河冰雹不能渡河救援，撤去浮桥退兵，一同戴俊仁、薛孤言担任后卫，一天之中砍坏了15把刀才得以脱身。丞相宇文泰也率军返回。高敖曹从商山转战前进，所向无敌，于是攻打上洛。郡人全月及其弟全猛略与顺阳人杜竹等人密谋翻城接应他，洛州刺史全启得知消息，杀了全月和全猛略。杜竹逃归高敖曹，高敖曹让他做向导而攻城。高敖曹被流箭射中，穿透身体三次，昏死很久，又上马脱去头盔巡城。全启固守十多天，他的两个儿子全元礼、全仲尊力战抵抗，全仲尊眼睛受伤不能继续战斗，成于是陷落。全启见到高敖曹说，我力量用尽，并非心服。高敖曹任命杜竹为洛州刺史。高敖曹创伤严重，说遗憾的是不能见到高继士做刺史。丞相高欢听说后，立即任命高继士 为济州刺史。高敖曹想进入蓝田关，高欢派人告诉他说，窦太军队覆没，人心惊恐动摇，应迅速返回。道路险要，敌军众多，可以独自脱身。高敖曹不忍心抛弃部众，力战，全军而返，带着全启、全元礼同行，全众尊因伤重没有走。全启私下告成两个儿子说，我余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你们才能足以立功，不要因为我在东面就亏缺臣子的节操。全元礼在途中逃回。全氏、杜氏虽然都是当地豪强，但乡人轻视杜氏而尊重全氏。全元礼、全仲尊暗中结交豪强，袭击杜竹，杀了他，西魏任命全元礼世袭洛州刺史。二月丁亥日，梁武帝行吉田礼。己丑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何敬荣为中权将军，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，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。西魏在怀里获得神玺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未日，东魏将七位皇帝的神主迁入新庙，大赦天下。西魏胡思春去世。夏季五月，西魏任命广陵王元兴为太宰，贺拔胜为太师。六月，西魏任命扶风王元福为太保，梁景瑞为太傅，广平王元赞为太尉，开府一通三司武川王元蒙为司空。东魏丞相高欢游览汾阳的天池，获得一块奇石，隐隐凸起，形成文字六王三川。他问行台郎中杨修之，杨修之回答说，六是大王的字，王室应当称王天下。和洛一是三川，今魏洛也是三川，大王若承受天命，终究应当拥有关中洛阳。高欢说，世人无事还常说我要造反，何况听到这个，千万不要乱说。杨修之是杨固的儿子。行台郎中中山人杜弼趁机会劝高欢接受禅让，高欢举起杖把他打跑了。东魏派监散骑常侍李协来梁朝聘问，以吏部郎卢元明、通直侍郎李业兴为副使。李协是李平的孙子，卢元明是卢敞的儿子。秋季七月，李协等人到达建康，梁武帝引荐与他们交谈，他们应对如流。李协等人出去后，梁武帝目送他们，对左右说，朕今日遇到了强劲的对手。你们曾常说北方完全没有人才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当时邺城谈论风流人物，以李协及陇西人李神俊、范阳人卢元明、北海人王元景、弘农人杨尊彦、清河人崔善为首。李神俊名挺，是李宝的孙子，王元景名新，是王宪的曾孙，都以字行事。崔善是崔林的儿子。当时南北通好，务以才俊相夸，奉命出使或接待宾客，必定竞选一时之选，没有才华门第的人不得参与。每次梁朝使者到达邺城，邺城为之轰动，贵族子弟盛装聚集观看，赠礼优厚，馆门前如同市场。宴会之日，高澄常派左右窥视，一旦有出言之胜的，高澄就为之鼓掌。西魏使者到达建康也是如此。独孤信请求返回北方，梁武帝同意了。独孤信的父母都在山东，梁武帝问独孤信要去哪里，独孤信说，侍奉君主的人不敢顾及私亲而怀有二心。梁武帝认为他有义气，礼送十分优厚。独孤信与杨忠都到达长安，上书请罪。西魏因独孤信有平定三京的功劳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官爵如旧。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勇武，将他留在帐下。西魏宇文深劝丞相宇文泰攻取横龙。八月丁丑日，宇文泰率李弼等十二位将领征伐东魏，以北雍州刺史于景为前锋，攻打盘斗，攻克。戊子日，到达横龙。庚寅日，攻占横龙，擒获东魏陕州刺史李辉伯，俘虏其战士八千人。当时黄河以北各城多归附东魏，左丞杨表自称其父杨猛曾任少郡白水县令，了解当地的豪杰，请求前往说服他们以夺取少郡。宇文泰同意了。杨表于是与当地豪强王富连等人起兵，逮捕少郡太守程宝及四个县令，杀了他们，上表请求任命王富连为郡守，派间谍去说服东魏城堡，一个月之间归附的人很多。东魏派东雍州刺史司马公镇守正平，司空从事中郎文喜人裴遂想攻打他， 司马公弃城逃走，宇文泰任命杨表代理正平郡事务。梁武帝修建长干寺阿育王塔，取出佛爪发舍利。辛卯日，梁武帝到寺中设屋艾石，大赦天下。九月，柔然为西魏侵扰东魏的三堆，丞相高欢攻击他们，柔然退走。行台郎中杜弼因文武官员多贪污，对丞相高欢进言，请求惩治他们。高欢说：“杜弼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天下贪污的习俗由来已久。如今都将的家属多在关西，宇文黑塔常来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又有一个吴翁萧衍，专门推崇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仰望他，认为他是正统所在。我如果急于整顿纲纪，不加宽容，恐怕都将都投奔黑塔，世子都逃往萧衍，人才流散，还凭什么立国？你应该稍等，我不会忘记的。”高欢将要出兵抵御西魏，杜弼请求先清除内部奸贼。高欢问内部奸贼是谁，杜弼说就是那些掠夺百姓的功勋权贵。高欢没有回答，命令军士都拉开弓，搭上箭，举起刀，握住长矛，夹道排列，让杜弼从中间穿过。杜弼吓得浑身发抖，冷汗直流。高欢这才慢慢告诉他说，箭虽然搭上却不射，刀虽然举起却不砍，矛虽然握住却不刺，你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。那些功勋权贵亲身经历过刀锋剑卒，百死一生，虽然有时贪婪卑鄙，但他们取得的功劳很大，怎么能和一般人相提并论呢？杜弼于是磕头认错，说自己比不上。高欢每次号令军事时，常常让丞相属官带郡人张华元传达旨意，他对鲜卑人就说，汉人是你们的奴隶，男人为你们耕种，女人为你们纺织，供给你们粮食布匹，让你们温饱，你们为什么要欺侮他们？对汉人就说，鲜卑人是你们的客商，得到你们一壶粮食一匹绢帛，就为你们打击贼寇，让你们安宁，你们为什么要仇恨他们？当时鲜卑人都轻视汉人，唯独害怕高敖曹。高欢号令将士时常常用鲜卑语，但高敖曹在队列中就为他改用汉语。高敖曹从上洛返回后，高欢又任命他为军司大都督，统领76个都督，任命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，与高敖曹以及行台人降，御史中尉刘贵、豫州刺史姚雄、冀州刺史莫其洛一起在虎牢训练军队。高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延祖玩握槊游戏，刘贵派人召郑延祖，高敖曹没有立刻放人，还加注了刘贵的使者。使者说，加上容易，脱下来就难了。高敖曹用刀在加上砍断使者脖子，说这又有什么难的。刘贵不敢计较。第二天，刘贵与高敖曹同坐，外面报告说治理河道的一夫有很多淹死了，刘贵说不值一钱的汉人，随他们死。高敖曹大怒，拔刀砍向刘贵。刘贵跑出回到军营，高敖曹擂鼓集合军队要攻打刘贵。侯景、莫其洛一同劝解，过了很久才停止。高敖曹曾到丞相府，守门人不让他进去，高敖曹就拉弓射他，高欢知道后也没有责备。闰月甲子日，梁朝任命武陵王萧纪为都督邑、梁等13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东魏丞相高欢率领20万军队从湖口奔赴蒲津，派高敖曹率领3万人马从河南出击。当时关中闹饥荒，西魏丞相宇文泰率领的将士不满10000人，在横农驻扎了50多天。听说高欢要渡黄河，就率军进入关中，高敖曹于是包围了横农。高欢的右长史薛处对高欢说，西贼连年饥荒，所以冒死进入陕州，想夺取粮仓的粮食。现在高敖曹已经包围了陕城，粮食运不出来，只要在各地布置兵力，不要和他们野战，等到麦秋时节，百姓自然会饿死，保具黑塔还担心他们不投降吗？希望不要渡河。侯景说，现在我们出兵形势很大，万一不能取胜，很难迅速收拢，不如分兵两路相继前进，前军如果胜利，后军全力跟进，前军如果失败，后军可以接应。高欢没有听从，从蒲津渡过黄河。西魏丞相宇文泰派使者告诫华州刺史王丕，王丕对使者说，老皮横卧在道路上，盒子怎么能过去？高欢到达冯翊城下，对王皮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王皮大声喊道，这座城就是王皮的坟墓， 生死都在这里，想死的人就来吧。高欢知道无法攻下，就渡过洛水，在许原西面驻扎。宇文泰到达渭南，征调各州军队都没有到齐，他想进攻高欢，各位将领认为敌众我寡，不能抵挡，请求等高欢再向西进时观察形势。宇文泰说，高欢如果到了长安，那么人心就会大乱，现在趁他远来刚到，可以进攻。于是就在渭水上架设浮桥，命令军士携带3天干粮，轻装骑兵渡过渭水，辎重从渭南沿渭水向西行进。冬季10月壬辰日，宇文泰到达沙苑，距离东魏军队60里。各位将领都很害怕，只有宇文深表示祝贺。宇文泰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高欢镇守安抚河北，很得人心，如果凭借这一点固守，我们不容易图谋。现在他孤军深入渡河，这不是众人所愿，只是高欢羞耻于窦泰战败，不听劝告而前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奋兵，可以一战擒获。事情道理很明白，为什么不祝贺？希望给我宇文深一个符节，调伐王丕的军队，截断他的退路，让他一个也逃不掉。宇文泰派虚昌县攻达西武，侦察高欢的军队。达西武带着3名骑兵，都穿上高欢将士的衣服，傍晚时分在距离敌营几百步的地方下马，偷听到了他们的口令，于是上马巡视敌营，好像夜间巡逻的士兵，遇到有不遵守规定的地方，常常鞭打他们。全部了解了敌军情况后返回。高欢听说宇文泰到了，癸巳日率领军队迎战。侦察骑兵报告高欢的军队将要到达，宇文泰召集各位将领谋划。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说，敌众我寡，不能在平地列阵，往东10里有个渭渠，可以先占据那里等待敌军。宇文泰听从了，背靠渭水，东西列阵，李弼担任右翼，赵贵担任左翼，命令将士都把戈矛放倒在芦苇中，约定听到鼓声就奋起。申时，东魏军队到达渭渠，都督泰安人胡律羌举说，黑塔倾国而来，想决一死战，好比疯狗，有时也能咬人。况且渭渠芦苇深，泥土拧，没有用武之地，不如慢慢与他相持，秘密分派精锐部队直接偷袭长安，巢穴被颠覆，那么黑塔不战就会成为俘虏。高欢说，放火焚烧芦苇怎么样？侯景说，应当活捉黑塔来给百姓看，如果把他烧死在众人中，谁还会相信？彭乐盛气凌人的请求战斗，说我们人多，贼兵人少，100人捉一个，还担心什么不能取胜？高欢听从了。东魏军队看到西魏军队人少，争相进攻，不再有行列。两军将要交锋，丞相宇文泰击鼓，士兵们都奋起，于景等6军与他们交战，李弼等人率领精锐骑兵从侧面攻击，东魏军队被截成2段，于是大败。李弼的弟弟李表身材矮小但勇猛，每次跃马冲入敌阵，都藏身在马鞍铠甲之中，敌人看见都说避开这个小个子。宇文泰感叹说，胆量决断如此，何必八尺身躯。征虏将军武川人耿令贵杀伤很多敌人，铠甲衣裳都染红了，宇文泰说，看看他的铠甲衣裳，就足以知道耿令贵的勇敢，何必数首级。彭乐乘着醉意深入西魏阵中，西魏人刺中他，肠子流了出来，他把肠子塞进肚子继续战斗。丞相高欢想要收兵再战，派张华元拿着账簿到各营点名，没有人响应，回来报告高欢说，士兵都跑了，军营都空了。高欢还不肯离去。副城侯胡律金说，众星离散，不能再用了，应该赶快向河东进发。高欢坐在马鞍上没有动，胡律金用鞭子抽打马，于是奔驰离去。夜里渡河，船离岸很远，高欢骑骆驼上船才得以渡过，损失了8万甲士，丢弃了18万件铠甲兵器。丞相宇文泰追到黄河边，挑选留下2万多甲士，其余全部放回。都督李牧说，高欢吓破胆了，赶快追击，可以擒获他。宇文泰不听，回师渭南，所征调的军队刚刚到达，就在战场每人种一棵柳树来表彰武功。侯景对高欢说，黑塔刚刚取胜而骄傲，一定没有防备，我愿意率领2万精锐骑兵直接去抓住他。高欢把这话告诉娄飞，娄飞说，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侯景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，得到黑塔却失去侯景有什么好处？高欢于是停止。 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，李泌等12位将领都晋升爵位，增加10邑，各有等差。高敖曹听说高欢战败，放弃横农，退守洛阳。即有日，西魏邢台公景寿等人进攻洛阳，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退了他们。州民韩木兰作乱，韩贤击败了他。一个贼人藏在尸体中间，韩贤亲自检查收缴铠甲兵器，贼人突然跳起砍他，砍断了他的小腿，韩贤于是死去。西魏又派邢台冯异王袁继海与独孤信率领20000步骑兵进攻洛阳，洛州刺史李显进攻三京，贺拔胜、李泌包围蒲坂。东魏丞相高欢西征时，蒲坂百姓进贞对他的堂兄敬翔说，高欢逼迫驱逐皇上，天下忠义之士都想把刀刺进他的肚子，现在他又出兵西上，我想和兄长起兵截断他的归路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敬翔听从了，聚集乡里百姓，几天之内有了10000多人。恰逢高欢从沙苑战败归来，敬翔、敬真率领部众截击，斩杀俘虏很多人。贺拔胜、李泌到达河东，敬翔、敬真率领1市等6个县的10多万户百姓归附。丞相宇文泰任命敬真为平阳太守，敬翔为邢台郎中。东魏秦州刺史薛崇礼据守蒲坂，别驾薛善是薛崇礼的同族弟弟。他对薛崇礼说，高欢有驱逐君主的罪过，我和兄长是氏族后代，世代承受国恩，如今大军已经兵临城下，却还为高氏固守，一旦城破，首级被送到长安，被定为逆贼，死有余愧，趁现在归降还算更好。薛崇礼犹豫不决，薛善与族人砍开城门迎接西魏军队，薛崇礼逃走，被迫回抓获。丞相宇文泰进军蒲坂，平定汾州、绛州，凡是参与开城谋划的薛氏族人都赐予5等爵位。薛善说，背弃叛逆归顺正道是臣子的正常节操，怎么能让全家大小都承蒙封邑，与他的弟弟薛慎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东魏行晋州市封祖业弃城逃跑，仪同三司薛修义追到洪桐，劝说封祖业回去坚守，封祖业不听，薛修义返回据守晋州，安抚百姓，加固城防。西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率兵到达城下，薛修义打开城门，埋伏甲士等待，长孙子彦不知虚实，于是退走。丞相高欢任命薛修义为晋州刺史。独孤信到达新安，高敖曹率兵北渡黄河，独孤信逼近洛阳，洛州刺史广阳王元湛弃城逃回邺城，独孤信于是占据金庸城。孝武帝西迁时，散骑常侍河东人裴宽对各位弟弟说，天子已经西去，我们不能向东归附高氏，率领家属逃到大石岭。独孤信进入洛阳，这才出来见他。当时洛阳荒废，人事流散，只有河东人柳球在阳城，裴邹之在颍川，独孤信都征召他们，任命柳球为邢台郎中，裴邹之为开府属官。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抓住刺史田契，举城投降西魏，西魏都督梁回进入占据该城。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起兵攻打东魏凉州，抓住刺史陆永吉。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打荥阳，抓住太守苏书，与广州长史刘志都投降了西魏。郑伟是郑先户的儿子。丞相宇文泰任命郑伟为北徐州刺史，崔彦穆为荥阳太守。11月，东魏邢台仁祥率领都将姚雄、赵玉、释云宝攻打颍川，丞相宇文泰派大都督宇文贵、乐陵公辽西人宜丰率领2000步骑兵救援。军队到达阳翟，姚雄等人的军队已经离颍川30里，仁祥率领40000步跟在后面。各位将领都认为敌众我寡，不能争锋。宇文贵说，姚雄等人认为我们兵少，一定不敢前进，他们与仁祥合兵攻打颍川，城池必定危险。如果贺若统羡慕，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？现在进据颍川，有城可守，又出其不意，一定可以击败他们。于是快速进军，占据颍川，背靠城墙列阵等待。姚雄等人到达，交战，大败姚雄。姚雄逃跑，赵玉请求投降，俘虏其士兵10000多人，全部释放遣返。仁祥听说姚雄战败，不敢前进。宇文贵与宜丰乘胜逼近，仁祥退守宛陵。 宇文贵追上攻击，任祥军队大败。是云宝杀死他的扬州刺史那春举州投降西魏。西魏任命宇文贵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是云宝、赵玉为车骑大将军。都督杜陵人韦孝宽攻打东魏豫州，攻克抓住骑行台冯雍。韦孝宽名叔玉，以字行事。丙子日，东魏任命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莫其普为太尉，司农张乐高等人出使东魏。十二月，西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扬州刺史段粲在了悟交战，西魏军队战败。西魏荆州刺史郭鸾攻打东魏东荆州刺史青州人慕容衍，慕容衍昼夜抵抗200多天，乘机出击郭鸾，大败他。当时河南各州大多失守，只有东荆州得以保全。河间人邢摩纳、范阳人卢仲礼、卢仲礼的堂弟卢仲玉等都在沿海起兵响应西魏。东魏济州刺史高季氏有部曲1000多人，战马800匹，铠甲兵器都齐备。濮阳百姓杜陵春等为盗，聚集部众近1万人，攻略城邑乡野。高季氏派300骑兵，一战就擒获他们，又攻打阳平贼人陆文图等人，全部平定，于是远近肃清。有人对高季氏说，濮阳、阳平是京畿的郡，没有接到诏令，又不侵扰你的辖区，何必这么着急派私人军队远出战？万一失利，岂不是要获罪吗？高季氏说，你怎么说的这么不忠诚？我与国家同安危共命运，哪有看到贼人不讨伐的道理？况且贼人知道朝廷军队一时来不了，又不怀疑外州有兵攻击他们，趁他们没有防备，一定可以击败他们。如果因此获罪，我也没什么遗憾。